章四节，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呢，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好，这个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哈，恐怕看起来应该不是只有收割庄稼，而是恐怕从，因为工人应该是从撒种开始就在那里工作了。那么收割庄稼其实只是说所有的辛劳应该有一个报偿了，就是收割庄稼就是报偿的时候了。那可是你们是一直都在亏欠他们的工钱，亏欠工钱哈，包括在旧约利未记十九章、申命记二十四章都有讲到亏欠工钱，包括没有早一点给他，我或者说不是早一点给他，就是说在当给的时候没有给，迟延了。这一点我想我们都会很敏感哈。如果说那个工价呢，我们的薪水晚一点入账，好像都会不安哈。那利未记是说，只要在你过夜了，就是抢夺他的东西，因为往往这些人，他们需要这样的钱。另外一个就是，心理上也不安嘛哈，万一没有钱的话，小孩子怎么办？因此，亏欠不只是数量上的事情，还包括时间。那我想也包括我们对人的态度哈。那这个是工钱，我们对于自己当得到的，我们非常敏感；我们对于当给别人的，常常我们很迟钝；我们对上帝也常常这样，对上帝的要求很多。那么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常常就拖得很慢了哈。好，下面有几个很生动的描述。一个是这个工钱有声音呼叫，这第一个声音；第二个声音是收割之人的冤声。这两个声音都达到了万军之主的耳中哈。收割之人的冤声，我们可以猜得到，就是冤枉啊！你们都钱都还没有给我们，当然我们现在想到出埃及记，更可怜的是，不要说没有钱了，还被虐待，还被打，而且还觉得理所当然，稍稍想要休息一点，甚至没有讲到休息，要去敬拜上帝，都被污蔑成是懒惰哈。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居然得不到，我们做了这么多我们得到的这么少，而且这么晚。这个啊，各位，我们都要说是一个人离开上帝一个特点。一个人离开上帝啊，就对于别人的需要，而且是别人正当的需要，非常的迟钝啊，就不会去想到，我们只想到说自己哈。那自己的错误也是非常迟钝，对别人错误就很敏感了啊。这是在世上富足邻里贫穷的那个麻烦哈。那我们也希望，我们也求主帮助这个收割之人的冤声呢，我们能够如果神的仆人能够替人家传达，替人家表达，不管是神人中间的中保，或者是祭司或者先知，都应该这样做哈。那当然冤声不只是收割，不是工钱的而已。那在圣经里面比较有名的，像亚伯的冤声，那另外在启示录第六章祭坛上被杀的冤声，也都是冤。那么神都听到，神都有他美好的旨意，看起来有的时候伸冤晚一点，并不是晚啊，他是给恶人宽容，也给义人磨练的机会。另外一个是工钱也会喊，工钱喊干嘛？工钱喊什么呢？我想如果从上下来看，就是呢，工钱在喊说，我不应该在这里，我应该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工钱应该到工人那边，而不是留在这些富有人这边哈。那你不当得到的东西得到了，那个东西都会喊冤。我想对于人恐怕也有这样的情形，这个人你待他不当，这个人也会喊冤。那这种冤声哈，就像亚伯的血一样，那个会入万军之主的耳哈。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会怎么样呢？那我们当然知道会伸冤，那我们当然知道，一方面对痛苦的人他需要有信心，一方面我们对那个作恶的人他需要快快的悔改， 因为神已经知道了，神当早就知道。而问题常常就是入了万军之主的耳，那我们常常觉得没有入，他好像没有听到，他都没有做事。那我们已经一再讲了，他会做事，他在等待的时候，等人悔改，他也等人，能够在这个艰难的时候信心更坚定。这里他用万军之主哈，当然就是旧约的万军之耶和华，有他的特别的意思哈。万军之耶和华这句话的意思，这个片语当然就是我们中文都翻出来了，万军之耶和华就是他统帅万军，就在这里特别有他是一个军队的领袖的那个含义。如果入了一个军队领袖的耳中，那也就是说这个军队的领袖会就会用杀用刀枪来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个世界上的不义，入的耳是入了那个带着刀枪能灭命的上帝的耳中，那这是我们需要非常小心的。因为底下也有讲啊，宰杀，你是在预备上帝来宰杀你吗？好，已经入了，入了，那看我们是不是悔改，看我们是不是有信心了。好，没有啊，入了神的耳朵，可是人还是继续在作恶，还是继续以为侥幸哈。第五节，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已经骄养你们的心。我们说过，一个人远离神的时候哈，就常常是两个现象，一个现象就是没有安全感，不断的为自己累积累积累积。我想这是比较我们老一辈的人不信主，如果不信主常常有的毛病，就是太不安了，所以一直累积。那累积里面我们也说累积了很多的对人的冷酷和残忍。那另外呢，第五节讲可能就是年轻人常常犯的错误了，就是远离上帝呢，不是就在拼命工作累积，而是拼命享受。这两个错误都是错误了。那我们累积拼命工作只是累积存钱，中国人认为是美德，其实也可以是一个很恶的恶德哈。那么享受好宴乐也可以是个美德，我们对生活很享受，但是也可以变成一种就是也是跟那个累积的人一样，就是麻木不仁冷漠，自己拼命满足自己的感官而对别人感官麻木不仁啊。这我们想到那个在世上享受的人哈，诗篇十七篇十四节那里有讲到，就是他拼命存，然后把东西还不知道存留给谁了，那拼命的宴乐宴乐，那么也不知道哪一天神会取他的性命。当然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的无知的财主也是这样哈。另外我们就想到十六章另外一个财主了，就是财主和拉撒路，他的特点也是享美福好宴乐。享美福好宴乐真的是主的恩典，但是享美福好宴乐而没有透过主，就跟勤工作多累积一样，也一样会产生很不好。就我们的心还是求主保守我们啊，享受和辛勤工作这两个东西都可以很坏，当然也都可以很好，都是主给我们的旨意，要既要勤快也应该享受。美福和宴乐后来变成这个那个财主越来越冷酷，对拉撒路冷酷的一个原因。所以后来在地狱里他提醒啊，你记得你在世上的时候你享受吗？享受不坏，享受让你对拉撒路那么冷酷，那就很不好了。那我们更是求主帮助我们啊，不要塞住怜悯的心。那我们也看到，我们也记得哈，提摩太前书五章六节，那个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那个就是他的生命就是真的是只是感官而已了。那这些现象恐怕我们现在都需要反省啊。好，他下面这个描写呢就很生动了，就是如果我们天天在那里享受吃啊喝啊 massage 啊，那他说你在享受的时候就等于把自己当作一只牛哈。我在这里甚至想到的是那个神户牛肉哈，就是对啊，你还喝啤酒啊，人还帮你按摩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将来吃你肉的时候特别的嫩啊。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如果你越吃得好越享受得好，那个你的心越骄养哈，跟那个神户牛肉一样嫩得不得了， 就是用来宰杀是更方便哈。那我们是啊，圣经里也有讲到最后宰杀就是给各个的野兽啊飞禽来吃了，就好像就报应到自己的身上。第六节，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这个定一人的罪哈，想到当然整个社会上都是这样，历史历代都是这样，就是没有定二人的罪，反而定一人的罪。恶人嚣张，嚣张到不是只是我恶而已，我的恶还会妨碍到义人，我还会要消灭那个义人。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你做坏事，你不要妨碍到我就好了，但是不可能的，做坏事到最后不只是坏，而且会不会让义人在那里没事，没有事的，会定义人的罪，不定自己的罪反定义人罪，而且还把他杀害。好，那圣经里面个人的例子就是拿伯了，那是一个义人，反而被定罪，而且被当恶人一样打死。他也不抵挡你们，这个不抵挡恐怕也是没有办法抵挡。那他不抵挡你，拿伯没有办法抵挡，以色列人在埃及也没有办法抵挡，但是你不要忘记前面那个万军之耶和华，他能抵挡，他一抵挡，那哼，那个做坏的做恶的人就不好了。好，这里是在讲到说工人啊，我们对人好像很多人一讲这些都是社会正义的事情，我觉得倒也不一定要想那么远哈。那个部分要想是很好的，我觉得我还是说在我们生活中这些都是有的情形，包括我们做丈夫的做父母的哈，或者有的是做儿女的哈，真的有的时候是你看看你在家里或者你在你的身份上比较享美福好宴乐，然后呢让艺人很辛苦，那个收割庄稼的很辛苦。我真是觉得这话很可以对青少年讲啊，就是他们实在是在定艺人的罪，那个收割的人冤生就是他们的父母了，或者他们的辅导哈，把他们杀害，那么他们也没有办法抵挡，因为他们的责任是要这样照顾你们。好，这个是指这些富足的人，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比较有权有势，神给我们这个职位为的是希望更正面，常常我们有负面的。那但是如果你是那个被伤害的那边怎么办呢？那个第七节开始讲这个了，就是那个如果你是受伤害的辛苦的，那你该怎么。书第五章第七节，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好，我们讲过这个忍耐哈，那我们也讲这个忍耐恐怕跟上面讲的就是跟富足的人刚好相反的，那么是可能是义人，可能是教会里面真的，当然也是所有的人了哈，但是可能是比较那种常常有一些艰难的人。那我们也讲忍耐不是只是忍受艰难，忍耐是要持续的克服这些艰难，最少是跟这些艰难共处，而不是躲起来，而不是想要躲避哈，直到主来啊。这也是我们忍耐的原因，因为如果我们一直忍耐到主来的时候，那主看到我们是忠心良善的，就给我们最大的赏赐了。我们之所以能忍耐，就是等到他来的时候替我们伸冤，我们之所以能忍耐，就是他在我们等候他的时候他给我们力量哈。我们是也想到主耶稣说的这种事情，我们已经常常思想到，就是那个主人迟来了，那个仆人能不能够是吃喝醉酒呢，还是就警醒的继续按时忠心的分粮给别人呢？我们在普世滔滔一片好像大江东去的时候，我们就持守啊，做中流砥柱，不敢说中流砥柱，主持守我们的心吧。